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喽，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在这里呢，我们要先来关心，也就是在预证、新证的部分，这个被害人将可列席这个假释评估吗？好的，担任法务部长呢，邱泰三也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了未来预证改革的四大方向，包含了一人一床，预计在四年后的监所零超收之外，假释程序透明化，引进教诲之功，推动家庭支持，结合企业技能的训练。其中呢，这个假释部分未来呢，以这个视讯或者是练习的方式，让被害人参与假释评估。申请假释被驳回者也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至于监所超收的问题呢，矫正署黄署长也特别讲到了，目前全台的监狱超收4000多人，而陆续呢也会扩建监所，移监改善受刑人的居住环境，希望四年后呢可以达成每人居住空间大概 0.7 平，一人一床，零超收。另外呢，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受刑人的这个每人居住的空间，0.5 平会陆续改建。那在另外宜兰监狱跟彰化看守所的一个监所扩建，预计是四年后，整体容量的部分，从56,788人增到64,000人。至于这个台北监狱之前有媒体报道，这个20个人挤6平还漏水，黄署长也特别讲，漏水问题已经改善了。目前北监最大是16个人，大约是住6到8平。那目前监所呢有引进了177个团体辅导，将近有4000名的受刑人，希望能够透过辅导团体来帮助更生的部分。那也希望能够重塑家庭网络以及推动家庭支持。譬如说台中监狱现在就有枕边细语为孩子说故事的计划，让收容人念故事录音，再由社福机构或家属由孩子来收听，孩童来弥补所谓的家人缺席的遗憾。另外在假释程序未来也会更透明化，除了考量到这个犯行情节之外，犯后的表现跟再犯风险的一个方向，那以视讯或者是练习的方式，让被害人来参与评估。申请假释被驳回者未来也可以提起所谓的行政诉讼，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受刑人出狱后呢，是否能够跟社会接轨，有赖于监所内的技职训练。 而在邱部长也特别讲到，目前的一个监所有堆高机，有烘焙，有木工，有水电、空调技能的一个技训，那也安排了26项的专业证照，符合外界的一个就业门槛。最近还有开办长照服务班，考取长照执照，以及考取执照需要实习的经验。台中女监就跟长庚医院等医院合作，预计是5月开课，协助我们受刑人的谋职就业的部分了。好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说明白。另外，在受刑人在间跟社会环境绝隔的部分在出狱前呢，在这个低度的介护状况之下，怎么样去从事监外的一个作业，有助于来去做衔接不管是在适应社会生活，或者是减少再犯。法务部也修订了受刑人监外作业的一个实施办法，建立受刑人监外作业的制度，规划用巴德外役监的一个经营管理土地，成为 BOT 的一个引进社会企业来做分厂。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强化受刑人的技能训练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跨领域的合作，譬如说台塑集团、国际扶轮社、更生保护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监内监外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技能的项目。那矫正署每一年都会编列大概新台币7000多万元办理各项的技训，像我刚才所说的有26项的一个证照区别来取得这个职业证照，符合所谓的就业门槛。那另外还有就是包含了我们也会有一些跟医疗有相关的，像最近的长照的部分，那会先从女监开始那在矫正机关呢部分其实给予犯罪者应得的处罚之外，我们也积极做教化犯罪的一个工作。那么相关的预政改革以及怎么样来做密集的规划当然也是在司改国事会议有一个这个决议的议决里面也有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呢，这也是属于比较有感的司法改革也特别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最近的一个预政的部分了。好的，先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彰化监狱，而今天的彰化监狱旁边有一个彰化少府院这一次呢他们有成立一个叫做口琴队。大家应该想说口琴队，没错，口琴队呢他也拿到了全国的这个竞赛的冠军。彰化少年府医院的口琴班呢，其实在8号的时候获得议员张雪茹跟企业爱心捐赠的乐器，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学生音乐大赛。那在爱的加持之下，口琴队不负众望果然以丝路驼铃拿下了高中职组的口琴组合奏特优第一名。少府院的杜院长就特别讲到，参加这个所谓的比赛口琴班总共有36名的学生，原来都是音乐的门外汉，但进入了少府院开始就学习乐理当然学习很辛苦，但他们也非常的认真用心，才有这样的一个成绩。那这一次呢，全国的音乐比赛高中职团体组的高中非常多的高手有历届的常胜军、台中一中、南投县的宏明中学、西苑高中、台中高工竞争是非常激烈。彰化少府院的口琴队是以这首丝路驼铃搭配打击乐器以及中东风琴的双人舞，跳脱传统的比赛模式，赢得评审的青睐。那整个才艺班呢是在2013年成立的，孩子们呢用的乐器因为老旧，所以由议员张雪茹得知有这个经费的短缺，就号召了议长谢典林跟企业界添购了一批的全新乐器。那也在8号的时候进入这个少府院帮他们做汰换，那么结果9号就传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对于这孩子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回报，也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成绩那让大家也看到他们的努力的成果了。好，我们也赶快来解决我们朱小姐的问题她说前些日子她跟先生离婚了，不过这个离婚证人的部分呢是他们自己把他两个弟弟的名字填进去，所以弟弟并不知情，请问这样离婚有算吗？那已经做了登记，请问可以诉请离婚无效吗？有没有期限？那他们伪造文书的部分是不是会被罚款？好，朱小姐问的问题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依照民法规定呢，两院离婚以书面为 来评哦，这个有两人以上的证人签名，要向户政事务机关来做离婚登记，所以必须是夫妻跟两位以上的证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名，并且还要拿到户政机关登记才有发生离婚效力。虽然民法没有确定说哦，这个离婚协议书哦做成的时候证人需要在场签名，但是既然称为证人，就必须对离婚协议在场有见闻，那至少说了解当事人确实是有离婚的意思，然后在离婚协议上签名，这才叫做法律规定的证人。好，这样讲会比较清楚。那么您该说的哈，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伪造文书？这个可能会有。那依照您刚才所说的，证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离婚，也没有在离婚上签名是你自己帮他签的，或者先生私自代签的，显然就是不符合法定离婚的要件，因此双方婚姻还是有效的，好，并不会无效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建议朱小姐，你可以循由民事诉讼的程序，向你所辖的地方法院提出确认婚姻关系存在之诉，然后再传唤你这两位不知情的弟弟到庭作证。另外呢，朱小姐代替弟弟在证人上签名，即使说户政机关公务人员在电脑上已经登载不实之离婚记载，也会触法刑法的伪造文书罪。至于最后检察官会怎么去处理，或者法院会不会怎么样去判刑，那么就有待你的个案承办检察官或者是法官的认定啊。这个也是让我们朱小姐可以了解一下你现在所这个处的这个情形，包含了你现在所办理的部分哦，可能你这个部分要再做一个协调。刚刚也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了哦，你可以再来跟你就近的地检署或者法院来再去做一个请教的动作了。好，当然这也是哦比较特别的来提供给大家。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要来到了台北地检周慧明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这趟旅行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逃离不明的害怕。生活在心里盖的座无形的墙，坚固而且巨大。车厢的灯随着岁月渐渐变成了蓝色，柔软的光线让它摧毁我的思考。铁轨的声音像是告诉我为何要来这，规律的讲解让它催眠我的大脑，于是那画面不断的飞定，海的味道不断的接近，窗外的漆黑让我不断的飞进，飞进不断的回忆，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在的像梦，那状态自在的像梦，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由带着我一路向东。
你看你的右边那是山，
车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那当然这三地的朋友呢，要赶快动起来，借耳朵给瑶瑶了。又来到了台北地检周慧明检察署官时间了，百忙之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我们先让慧明检察署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哦，这个最近我们北检非常的忙碌啊，不过。忙碌之余啊，我们还是要来解决大家问题哦。那当然呢，我们在上一周跟大家聊到这个贩卖这个存折，包含在网络上哦，不可以乱抛这个所谓的一些讯息之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也就是今天跟昨天都有看到新闻话题，这个驾驶哦，这个肇事逃逸啊，对不对？到底这个驾车肇事逃逸是不是一定要逃之夭夭才是要做逃逸，或者是说，哎，我已经有告知是你自己答应，但只是说我们没有证据。我走了，然后你又告我逃逸，哎，这个解释很多哎、欸。
哦，对，这个解释真的很多哈、哦。
嗯。
但是呢，第一个，我觉得驾车逃逸的话，我们一定要先看你是不是知道有肇事的这个事实。
哦。
因为哈、哦，很多时候驾驶是没有发现，
嗯，
没有发现他有肇事，所以呢，他走了之后，哎，或者是哎，有时候是没有碰撞所发生的车祸。
嗯。
比方我以前办过很多案子哈、哦，就是他可能他变换车道变换很快。
嗯，
然后他后面的人哦没有注意，没有注意，他没有就刹车不及，所以他就摔倒了。那他并不知道说他自己是因为变换车导致后面的这个骑士吓到，
嗯，
然后呢摔车之后，他当然就是直接走了嘛。
当然，
那直接走的话，那他就那这个后面通常这个受就摔伤的这个骑士通常会来告他肇事逃逸。
嗯，
而是第一个就是他一定要知道他有肇事。所以呢，从很多证据可以判断他知不知道，比方他有没有暂停停车看一下，
哦，
然后所以他要看一下，因为他有救护义务嘛，
嗯，
然后他可能要他有没有看一下，他有没有停车停到旁边去，然后呢，依照现场的状况来判断他到底知不知道，
嗯，
然后第二个呢，他知道了之后，他有没有下来照顾，他有没有下来看，而有时候呢，因为肇事逃逸，他一定要是这个。受伤，有人受伤嘛？
嗯，
致人死伤嘛，他一定要有受伤。所以有些伤没有伤，他认为他没有伤，所以他走了。
嗯、
哦，这个的话也不能说他是肇事逃逸。
嗯，是哦，这个林先生说哦，他就像碰到这个情形，他撞到的人，结果对方也没有怎么样，只有跟他索取了1000块离开了。但是因为有监视记录器的部分，结果这个人又反告他。嗯、
对，因为有些人他发现他的伤是后面才产生的，他有时候。可是他当下他事实上是有处置的，所以我建议说，如果说很多人他当下其实是有付一些和解金，
他说1000块，他现在写
对、那请他要写个收据，表示我没有不处理，只是呢你当下我看不出你有伤，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件事解决了、那有些人他的伤是事后才发生，比方说啊他当下没有发现他有内伤，
嗯，
或者一些什么，那他再去看了医院之后他又找不到他人了，那他就来告你肇事逃逸、其实我觉得这是蛮不应该的齁，因为当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和解的，
嗯，
只是说我们事后产生一些情形，你还要向他求偿。可是很多人就会利用这个告刑事的部分去找人啦、
因为现在的监视很简单，
对对对，所以说我是建议说大家能够先留下一下联络方式。像我之前自己也曾经就是因为安全帽掉到地板上，
嗯，
掉到马路上，结果我后来就是那个货车开过去的时候。卡到他的那个轮胎的底部，
嗯，
然后呢，我也是留电话给他，我说如果日后你发现你的水箱有什么情形，那你再打电话给我，因为当下我们看不出来，
嗯，
那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处置，那有时候我没有急着什么事情要赶快去处理，没有办法在现场待那么久的话，应该要彼此留个电话。
嗯，这个是等于是保护自己，对不对？
对对对。
嗯，哦，听众问说，检察官，您可不可以告诉他，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的多，怎么样来去自保？
自保的话，我想第一个，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当然不可能停下来看嘛。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知道了，你停下来看了，我觉得当下先要。如果你要走的话，需要取得他的同意。但我们是以警察然后到现场处置是最快的，而且是最有保障的。因为双方做过笔录之后再走，表示呢你没有要逃逸的意思。那有些人他是怎么样，车子就直接停到旁边去，然后他就想说他要去打电话。但是呢，我判断我觉得他是想走，只是说他后来他被拦住了。 哦，那他就辩称说他去打电话，可是事实上我们要看当时综合的情状嘛，哈，看看他到底是要走，还是说他真的只是到旁边去停一下，
是，
对，或者是他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之类，种种之类的情形。可是我都是建议说，第一个当然是请警察到场处理，第二个你要留下联系方式，因为留下联系方式的话，表示你有负责任的意思。
真的，人并没有什么要逃逸的这个情况。
对，很多人要逃逸，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留下方式，那人家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啊。
是，后来又在用这个所谓行车记录器去追人哦。其实你到最后就真的会有罪了。
是。
王小姐说，这样如果真的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形肇事逃逸，这个罪很重吗？
肇事逃逸的罪，当然他还是
要看情形，
他还是有一定的量度嘛。
所
以大家原则上。我要翻一下保条啦，但是原则上也可以判到一年
哦。所以哦，请大家还是不要开自己的玩笑了。想说只是简单呢，简单擦撞，有这么严重吗？啊，就真的有。好，这个就真的会卡到了。
啊、但是这他跟何必呢？他其实这个是两个罪的，一个是第一个你有制造过失伤害，
哦，
你一定有发生过失伤害的刑责。
哦、
第二个肇事逃逸又是另外一个刑责，所以这两个东西是数罪并罚的。请大家要注意，
一罪一罚哦，哈，
对，
对不对？这个现在已经都以这样为主了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要把它当作是小事哦。我们常常发现那个法庭上就看到这是小事，哎，对不起，一点都不是小事，这个弄起来好大哦。
哦，
当然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跟刑法有关系了。刑法上那个毁谤罪哦，这个公然侮辱的区别啊，这个常常大家也是搞得不飒飒，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哎，做点小小的功课了。
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骂人哈，骂人通常有两种嘛，一个用文章叙述嘛，因为用文章叙述之后，它通常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事实，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评价，那比方说事实毁谤的部分，就是你讲的东西不是事实，有可能你说他去跟人家上床，这东西。可能会造成他名誉的受损，就是你叙述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事实，
假的，
对，假的事实，这个叫毁谤。那侮辱的话就是抽象的谩骂，比方王八蛋，然后比方三字经，这个东西是无涉于事实的，但是它就是一个毁谤。所以说呢，对不起，它就是一个侮辱。所以呢，公然侮辱呢，常常就是。我意思是说，妨碍名誉的罪嫌常常就是有这两部分，大家会容易搞不清楚。比方说他常常跟人家上床，真是个贱女人，那这是不是就夹杂了诽谤跟
侮辱
的部分？
对，这两个都有。
是，所以说我们常常去看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评价。所以说我们讲到事实部分的时候，没有错，有些东西你讲的是事实，刑法是规定的是说如果你讲的是事实，当然我们就认为你没有诽谤的犯意嘛，因为你说的是事实。可是这个事实有几个部分你也不能讲，比方说跟他的私德有关系的，跟他的公共利益有关，没有关系，跟公共利益没有关系的，那你这个是关于人家私人的事情，是不应该拿出来被大家评价的，这是他个人隐私的部分，那你把它拿出来的话也是会构成诽谤的。
他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啊，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别不
需要别人了解的，
对，他不能够，他不需要，这是他个人的隐私，
是
你不能把它拿出来，然后让大家来看笑话的部分。
张太太说，这不是有言论自由，这也算侮辱吗？
啊，我们言论自由是有这个，你自治的509，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哦，
不
是你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像你家私人的事情，你家欠多少钱？这有需要告诉别人吗？
不需要。
对啊，你今天你跟多少人去上过床，这需要告诉别人吗？
不需要。
当然如果说是跟你的权利有关系，比方说他是跟你的先生，对不对，跟通奸有关系，那是涉及刑法，那当然可以拿出来讲，可是如果是他个人私人的问题，你把他拿出来就为了要侮辱他的话，这当然我们的言论自由还是有限度的。
张太太要小心哦，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会发生在楼上楼下邻居啊，
是
婆婆妈妈真的很多啊，我跟你说那个张太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对对对对对 还是他人的纸质。
对，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就是这个楼上告楼下哦。
对。
我上一次回北检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实际案例，去看我的送人出来的时候，哎，怎么这个也上了法庭？
是。
哦，两
个案件真的是有够多。
对，真的就是很简单，他就说，
对，
没有，你不是事实吗？你不是事实吗？事实啊，问题是这是人家失误的事，你怎么把人家拿出来到处讲嘞？好，这个就
是
他就可以告他了，对不对？
对。
哦，那另外一个就在诽谤的部分又不大一样了，对不对？
诽谤的部分，这个就是涉及诽谤的部分。其实我们大部分告的都是公然侮辱啦。
嗯，
公然侮辱，比方说，哎，就是你是个胖子喽，
哦，这个也算，嗯，
对，就是这是一个。虽然是你个人的评价，但是也是属于抽象的谩骂。
嗯，
那再来诽谤的部分，就第一个，他有没有跟事实相符？
嗯，
你讲的东西有没有根据嘛？哈，有没有跟事实相符？那再来就是关于你在这件事上的评价。
嗯，
很多人认为说啊，评价他就是个比方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认为他就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嗯，
哦，他是一个无耻的人，
嗯，
没有道德的人，
嗯，
哦，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他做的事情做一些评价，
嗯，
那事实上这个评价的确就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只要你根据的事实的基础，
嗯，
哦，你做的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还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嗯，所以哦，这个请我们的好朋友们哦，有时候就说，有一些误会啦，或者是说别人的私事，真的不要拿出来去做讨论。
尤其是脸书很容易抒发个人的
情绪。
对，
我们也看到了哦，不管是截取 LINE 啦，哦，这个所谓的截图 FB 啦，哇，就开始来告了哦。其实有时候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第一个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
这个案子花很多时间调查，你也会身心俱疲。
真的，这个是我们讲事务官我最能够体验的哦。
是，
因为每次都碰到这个情形，所以呢，请我们的好朋友们哈，请大家哈，很多事情呢，先要看清楚再说哦，千万不要对，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我们最近的这个法庭，真的是很可爱的。那当然，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各位再见。
嗯，待会继续又来秀。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